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啊，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叫做宗教改革主日。那这表示说每一年的十月的第四个星期，我们都有这样子特别的一个纪念。纪念什么呢？就纪念在16世纪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件发生，这改变整个世界的这个方向。那就是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他在151710月31号的时候呢，把95条的这个论纲呢钉在那个魏丁堡的这个大教堂的这个门外面，让人家读，让人家看到当时教会的这个一些问题，一些的黑暗。那么从中让人家知道他们是在黑暗当中，他们必须要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然后自从那一天开始，这个改革的这个火呢就慢慢的向四周燃烧，一直传播到欧洲世界各地，以致人的心灵的眼睛呢被打开，看得出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么他们就从黑暗当中，从无知当中，从迷信当中呢出了来。啊，以致今天你跟我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听神的话语，来读的神的话语，来思想神的话语。曾经有一度神的话语呢被封起来了，被收起来，不让人自由的阅读。但今天你跟我都能够有这样自由来读神的话语，来了解神的话语，然后从中呢得到亮光，从当中呢你得到释放。那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给末世教会的警告。哦，你们看不到那个荧幕没有问题，你们听。那给末世教会的这个警告。那我们知道在16世纪之后呢，人呢就从黑暗当中呢出了来，教会呢就从黑暗当中呢走了出来。那走了500多年，到了今天，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末世的教会，末世的教会。那我们走去哪一个方向？我们是不是走去真理的方向？我们是走在这个光明的方向，还是慢慢慢慢掉入黑暗当中，慢慢掉入无知当中，慢慢掉入这个迷信当中？会不会历史重演？会不会重蹈覆辙？错了又再错。然后主耶稣呢就在启示录特别对那个七个教会给他们的评语，有一些教会他赞赏，但是呢大多数教会呢他赞赏，那同时间呢也指出他们的一些弊病，一些问题。那既然主耶稣这样的告诉这些教会这些里头的这些问题，那这个就成为我们应该被提醒的这个这些东西，叫我们能够注意。因为教会会很容易呢就陷入错误当中，陷入这些无知当中。那么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主耶稣给这个七个教会，当然不是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呢，是从当中呢抽一些经文来看一看，那么知道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给末世教会的警告。第一个警告是什么呢？是离弃起初的爱心， 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二章四节，启示录二章二到四节哈，这边讲到什么呢？这是对以弗所教会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哇，第二节到第三节呢，是一种赞赏来的。好，以弗所的教会，你们做得好。来到第四节的时候，主就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这个教会，他曾经为主劳碌，曾经为主献上。那其实我相信他们，当这个主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教会呢仍然是什么？仍然有侍奉的，仍然有侍奉的，但是呢却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这个呢是针对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所讲的。我们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什么叫做失去起初的爱心呢？你想一想，什么叫起初的爱心？那这样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怎么样很单纯的很诚恳的来爱这位主，来侍奉这位主。但是一慢慢经过时间的这个流失，你的心就慢慢的慢慢的冷淡下来，对主不专一，对主没有那个热忱。所以如果我们讲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第一点是失去对主单纯的那种的爱。那开始我们信主，我们来教会，我们就是为着什么？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要敬拜他，我们就是要什么？来亲近他，来认识他，没有别的目的，很单纯的，你记得吗？你就是那么单纯的一个信徒，你没有什么目的的，你不会说因着钱、因着吃、因着什么缘故，你不会的，你就说我要来这里敬拜，我要来这里侍奉，我要来这个教会。那教会也是单很单纯的说，我要传主的福音，把福音带给那些周遭还没有认识他的，那么建立信徒的这个灵命啊，这个是开始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他的儿女都存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但是呢，后来你慢慢你看四周的人，哎，为什么他们的做法不同啊？啊，有些人是围着其他的目的，围着名誉啊，如果你能够做一个这个教会的一个长老啊，哇，你的权力很大哦，啊，你做一个执事，哇，你可以指指点点哦，哇，权力好也是很大下哦，哦，所以有些人开始哦搞这个教会的这个政治，这个权力的这个争斗。那有些人呢围着金钱啊，啊，有些人围着金钱，坦白说，如果你会的话，可能你会想到怎么靠着这个教会来赚钱呢？有些人来教会的话是来卖东西的哦，推销啊，啊，这个人寿保险啊，啊，一些特别的产品啊，教会这么多人了，又很单纯，又跟你很接近哦，很亲近的，你跟他讲，他通常都会听的，因为不是陌生人，所以你可以赚一点钱了。你来教会说，哦，我今天我要对准找哪一个对象来卖我的产品啊，啊，有些人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呢是要得到人的这个赞赏啊，啊，有人赞赏我，哇，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啊，我的这个自信心呢被建立。 那如果没有人理我的话，哇，你就觉得垂头丧气啊。所以你来教会，你侍奉，你是为什么？要人家来称赞你。我希望我做这个东西让人家看，人家看到的时候，哇，人家就特别的赞赏你，哇，你就高高兴兴的做，然后回家呢也是很欢喜的。那这时候呢，你的这个侍奉呢，你的这个爱主的心呢就不单纯了，你爱主的心有所什么偏差了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对主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心呢，也另一方面是失去了那个热忱的这个心，那个热忱的心。那开始的时候你来教会，人家说来我们一起去传福音，好啊，你说好，我们一起去传福音，对，你说我们要参与，我要参与，因为这是一些很跟主跟生命有关的，你愿意参与啊。如果人家说我们来有一个特别的查经班啊，你也是愿意的参与。但是慢慢慢慢，你对属灵的东西呢，你越来越感到乏味，越来越提不起劲来。来到祷告，你提不起劲来；来到你个人的灵修，你也说哎，可有可无的一种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那这显示说你对主的那一种的爱心呢，已经减少了，你不再有那种热忱了。你来到这个敬拜，人来心不来啊！啊，有些人是这样子，你来到这边是人来，心中啊，心里还想着刚才你在外面做什么，等一下我要回去做什么，而不是说全心全意的说我要来这里来敬拜我的神。有一些人在侍奉方面，他说尽量不要拍到我了啊，如果拍到我，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着我的这个责任去做。啊，因此呢，你没有那种积极，那种爱主，说我为着主的缘故，我要好好的来侍奉他，来爱他，因为主救赎了我，主买赎了我，所以这个末世的教会呢，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有些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兴旺，你可以看到那些这个宋尚杰博士当时所带领的，然后当时信徒很热心，但今天你看，当然还有很多还有继续爱主，他有没有继续那种热忱的心呢？那通常呢都比较少的。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一个问题。那这个在这末世呢，我们会失去起初的爱心，不再那么单纯，不再那么热忱，不再那么积极。来这边是为了要应付，来这边是要说安抚自己的良心，因为我不来的时候我会好像对不起主。不是的，主不用你这样子对待他，主不要你这样对待他，主要的乃是你的心，一颗乐意来到他面前的心。你要传福音，你也是要乐意的来传福音，不要对福音传福音的事情呢当作可有可无的。那今天你相信了主耶稣，你就必须有这样的责任，说我要尽量的跟我的这些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如果有机会了，你就祷告让你可以传福音，不要当作说啊，这不是我的世界，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够了，其他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起初的爱心，要继续的爱主。那么我们就来想，到底为什么人呢会失去起初的爱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错误或者缺少教导，一些错误的教导，然后有些人被教导说啊，或者他自己所领受的这个教导错啊，对他有错的观念，就是他说啊，我信的主耶稣够了啊， 我能够上天堂就好了，这其他的方面那根本不是很重要的。那么也可能他对神的这个观念不清楚，神是那位伟大的神，神是那个无限的那位神，神是那位慈爱的神，神是爱你的，神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我们怎能不爱他呢？但是人呢，不一定有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这个了解，他就把这神就跟其他的就是那个一般上的这些他所了解的神的观念来这样子看待，以致他不会有心从心中有那种爱神的心。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常常跟主亲近检讨自己。那你知道任何一个表层这个表面呢、啊，一个表面，如果你不常常把它清理干净，特别是你的镜子，如果你不把它清理干净的话，经过一段日子呢，它上面一定有一层灰尘，然后你就发现到你看那个镜子，那镜子是模模糊，你看到你自己的这个影子呢是模模糊糊的。那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常常清理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我们常常检讨，来到神面前，你问你，你到底爱主吗？我有爱主吗？我有跟随他，我有为他而活吗？你要常常问自己，我做这事情是为着什么东西而做？是单单为着我自己，还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哦，这个东西常常的问，我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我怎么样更好的爱他？我能够献上什么？这是你跟我要常常提醒的。所以第三点呢是什么呢？是没有侍奉和追求。然后有些人他说啊，我来教会就来教会啊，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侍奉。不然你能够侍奉你就要侍奉，你能够侍奉你要侍奉，能够看的人看得到或者人看不到都没有问题。侍奉呢是让我们能够锻炼我们的灵性，锻炼我们的这个纪律，锻炼我们对主的爱心。你如果为着主而侍奉的话，我坦白说你的侍奉呢是很甘甜的。那么有些人呢也是没有追求，没有追求。你10年前你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属灵的知识是这么多，10年之后呢可能这么多或者甚至减少了，那你怎么能够对主有更大的这个爱心呢？那人对主的爱心呢必须要有知识，记得吗？一定要有知识。你从知识里面，从你就知道你了解，那你才能够更好的去爱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常常追求，不要停止。那么当然常常使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是罪恶，罪恶有什么东西盘踞在你的心中呢？一直在那里缠累着你的心。那如果罪恶的话，它让你不能够很好的来面对主的。一个犯罪的一个信徒呢，他怎么样能够毫无这个惭愧的心呢？对不对？他一定在神面主面前，他一定在挣扎的，他不能够很好的来爱主的，因为他被这些罪的东西呢拖累着。当然另外一个东西呢是世上事物的残累。然后虽然这些东西表面上不是好像不是罪来的，对，很多东西不是罪来的，但是如果它残累着你，把你的爱主的心啊给夺去的话， 那就会成为一种拦阻，成为一种罪。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世上的这个享乐，然后你可以吃，你可以喝，但是如果你单单每一天都是唯一的怎么样去吃最好的东西，享受最好的这个美食的话，那你就变成单单为着吃而活，那你整天就找，哦，因为在新加坡很容易啊，啊，你常常看这个店哦，makan kaki， 啊，那就是说啊，一起去吃的，你去看 the best food in 在某个地区啊，你可以很容易找到的，然后你就去找，然后当然偶尔你去找一找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心投在这个食物，投在这个物质的这个享受的话，你的心呢对主就慢慢失去了。当然另外一些是嗜好，那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嗜好呢是好的，是让我们能够调剂我们的这个心呢，但是如果这嗜好呢夺去你爱主的心呢，那就不好了。那有些人喜欢演绎啊种东西啊，好的，你可以种一些东西，但是呢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种那东西，那就不好了。那有些人喜欢养这个宠物，养狗，最后呢变成什么狗的仆人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变成狗的仆人了，你要整天服侍他，那你要注意不要被这些东西呢缠累，以致你失去爱主的心。你应该灵修，你应该更加亲近主，你应该更加帮助一些有需要的，而你把你的时间放在那地方，那就有问题了。当然现在的媒体坦白说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幸免的。以前呢我不是很爱动手机的，是我的师母常常他比较会动那手机，现在呢我自己本身也有一架手机了，那我偶尔我一定要拿来看，为什么？因为要看那些新闻了，对不对？我比较喜欢注意一些新闻，我很新啊，很新的东西啊。但是你会发现，哎，你的心好像被它吸引着了。那有知道一些新闻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心一直被它吸引，而你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啊，那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自己也警惕自己，要小心，不可以让这东西呢成为你另外一个圣经呢，不要让 handphone 成为你的 second Bible， 让神的话语、神的同在成为你心中的这个中心，好让你的生命呢能够走得正，走得平衡。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用手机，可以的。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些有些人追那些连续剧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注意的。那当然我们也讲到事业要注意，那每一个人呢都要在你的事业上呢尽上的力量，但是如果他把你的心呢夺去，也要小心，甚至是家庭呢，家庭你不可以让家庭夺去你的心，你不可以说因着家庭你的家庭因故你不要来敬拜，不要来亲近神啊，这是不对的。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让这些东西呢来把我们的这个爱主的心呢给夺去，以致我们对主不太热忱，对主的这个爱心呢不再那么单纯，这是末世教会呢所要注意的。那第二点给末世教会的警告什么呢？是教会呢引进错误的教导还有罪恶，引进错误的教导还有罪恶。如果我们看那个经文呢，在启示录第二章是四节到十五节还有二十节，那这边有讲到三个人呢，我读给你们听。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人， 一党人的教训，然后跳到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训啊，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这边讲了三个，一个是巴兰，巴兰的教训。好，巴兰，你记得在这旧约里面是讲到一个假先知来的啊，他因着贪财的缘故呢，被这个巴勒王的亲戚要咒诅这以色列人，但是神拦阻啊，不成功。不成功之后呢，他就跟这个王说：“好，你要使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现在咒诅当中呢，你就让他们说，让他们吃这个祭偶像之物啊，这个敬拜他偶像。那当敬拜偶像的时候呢，跟淫行呢在一起的啊，当时在就业的时候，当他们。”祭拜这偶像不是这样子去，现在跪下了，不，他们有一些很淫秽的那些作为的，是你跟我都不知道的啊。所以他引进了这个吃祭偶像之物还有行淫。那么尼格拉呢，尼格拉一般上的解释呢，也是讲到这些不听从神的话语，不守着律法，那放纵情欲的人。然后最后呢，在二十节那边讲到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那当然一般上也是想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名词罢了，我们不懂那个人真正的是谁了，但是他有这个耶洗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本性啊。那耶洗别是亚哈王的这个太太啊，亚哈王就是以色列王的这个太太，他耶洗别呢，他是西顿，就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王的这个女儿。这个耶洗别呢很坏，他把这些祭拜偶像的这样子的这个恶的这个习俗呢带到这个亚哈那里，带到亚哈王那边，他要让以色列人呢都敬拜那些外邦的这些偶像，好像亚士拉、巴利亚、巴阿啊、巴利啊，就是这个耶洗别引进来的，他要把他们以色列人引离开耶和华。所以呢，这个耶洗别呢，在这边也讲他们使他们行奸淫，也吃祭偶像之物。那我相信。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末世时代呢，这个行淫在教会里面呢，已经是不是一个新闻了，已经是层出不穷的一件事情了。那还有祭拜偶像也是的，当然这也包括贪婪。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所以这个第一点，当我们讲说这个教会在末世的教会呢，一定会有错误的教导进入教会的，一定会有错误的教导。那我们所常常我们引为例证的就是这个财富神学，就是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这是灵恩派常常注重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绝对不这样子提倡。那这个财富神学或者是 prosperity gospel 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说每一个信徒啊都会富有，而且健健康康啊。如果你不富有或者你不健康的话，是因为你没有求，或者你没有信心，或者你有罪，或者你奉献不够。所以你要有钱吗？你要富有吗？你要求，你要有信心，说我一定会发达的啊！而且你要多奉献，你多奉献，神就越赐你越多。而且他们讲到 这个财富呢必须先临到教会的领袖啊，然后呢才流到会众的这个身上。这些头的那个祝福的那个油啊，从头倒浇下来，然后淋到这个身上，然后到脚，那先淋到这个教会领袖。所以呢，很多信徒呢就说啊，我要支持我的教会，支持我的领袖，奉献多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好啊。这样子讲不好啊，我没有人不要富有了，每一个人都要富有。他们的背后的思想是什么呢？他想啊，每一个信徒啊都是小神啊 ，little gods， 你明白？他们教导说，每一个信徒啊都是小神啊。当你讲每一个信徒都是小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神呢会不会穷呢？有没有穷的神啊？没有穷的神，神都是什么富有的，都是有荣耀的。所以每一个信徒呢，即使是小神的话，你一定会什么富有的，这是他背后的一个观念。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是神，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不能够成为 little gods， never never， 没有的。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过活。神如果给你有财富，这是神的恩典；若神没有给你，你也就按照神给你的这个信心来度你的日子。你想耶稣有没有富有？有没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有没有很有钱啊？有没有？没有。保罗富有不富有？也没有富有的，他都不懂，又是他住哪里？因为他到处去，其他的使徒也大多是也是这样的，好，所以呢，不要听信，这是信不过的一个教导。但是呢，很多人呢却继续的相信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错误的教导呢，也延伸到其他的这个地方。那有一些人呢，教导你。好，你要求这东西吗？你不单单凭着信心，你要凭着什么？想象力啊，用你的想象力来想象。如果你能够想象到你，比如说你要一辆这个车的话，你想那个车它的款式是什么，它颜色是什么，它的这个马力有多少，它的门是怎么样的，里头的这个设备又是怎么样的？是皮做的吗？还是什么？还有驾盘又是什么款式的？那这些他就说，你这样子想，神就会赐给你的。你注意一下，有一些人这样教导的，用你的这个想象力来实现你心中所要的，这 visualization， 这个就是表示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能力来自控神啊。神要听你的这个想象力，你用你的想象力来支控神，叫神把你心中所要的东西呢赐给你。这是谬论来的，谬论，不要相信。当然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他们也因着说我们要讲爱心，我们讲爱心，真理不重要，那么他们就跟不信的一起的合作，信跟不信的一起合作，这也是跟神的教导有所抵触。信跟不信的不可以同父异儿。好，我讲信跟不信啊，不是说不同的一些教义，有些不同的教义，这个是难免的，对不对？这是难免的。但是呢，信跟不信呢是不能够一起在属灵的事上呢来合作的。这是跟神的话语呢背道而驰的。当然还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说他们绝对化一些这个教导。有一些教导呢是很富争议性的，是也是很难得到一个绝对的一个结论的。但是呢有一些 人呢，或者有一些教会，他就自以为很聪明，一定要说我的一定是对的，因此呢，闹到教会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分裂啊，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啊，你想他们闹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说，我希望在天堂里面都不要见到你，你知道吗？有些人会想的这样，但是这个不可能的。我们在主里面总是要彼此饶恕，彼此接纳。闹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仇人啊，这绝对绝对绝对不是主的教导，绝对绝对不是的。我最喜欢这个奥古斯丁他所讲的，在必要的事呢要同心，在非必要的事呢要有自由，在凡事上呢都要有爱心。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啊、在那些必要的，我们肯定 那些必要东西呢，我们一定要同心。那其他的有些地方 你不能够完全的确定的地方，你要有那个让不同人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解释，不是说你就离开那个真理，不是的意思啊。那么在各样的事情呢，我们都要显出这个爱心，这样呢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才不至于给人家讥笑，说我们是真的是比外面的人更没有爱心，更绝情了啊。求神帮助我们。好，这是讲到错误的教导。那么当然刚才我是讲到这个时代，这个教会末世的教会呢会引进罪恶。引进什么罪恶呢？刚才我们已经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淫乱，引进淫乱。我举一个例子啊，在这个摩门教里面呢，摩门教的这个创始人呢叫做施约瑟，叫 Joseph Smith， 他是在1830年创立。他本身你知道有多少个太太吗？有51个太太。为什么呢？他那主张啊，说一夫多妻的这个制度啊，女人需要依靠男人才能够得救的啊，所以呢女人呢一定要跟靠着男人，你要得救吗？你要靠男人。那么夫妻呢在天上呢仍然保持夫妻的关系，生养灵儿灵女啊，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一夫多妻的。那么他带进来的这个错误的教导是什么呢？你看他自己讲有一个摩龙尼啊，摩龙尼的天使，一个天使呢指示他关于一个写在埃及啊，写上埃及文的这个金牌啊，叫金牌啊，上面写的是埃及文啊，他就借着乌灵跟土冥啊，就是那个祭司所用的东西啊，丢在地上啊，他就能够确定里面所写的是什么。那我要问你，如果是这个金牌写的是印度语啊，你用什么？用这个用你的这个银角来去确定吗？你丢头啊，你就想是 A， 尾是 B， 可以不可以的？我相信这是谬论来的，但是很多人呢却相信，他用这个方法来翻译成摩门经了。之后呢，他就讲天使呢就把这个金牌呢收回去了，就把金牌收回去了。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确定，能够从旁确定说他所写的东西呢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就是所引进来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多妻。那他的继承人呢 他的继承人叫做什么？叫做杨伯汉 Abraham Young， 还有55位妻子，比他的这个前一位的这领袖呢多了4位。你看，这是淫乱。当然，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是异端的这个异端的。但是呢，如果你看现今呢，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常常出现这些淫乱的东西。你看那些这些教会有报道的啊。当然，如果要指名道姓的话，我看还是不要。你们可以从报纸里面，你们知道有一些在美国啊，一些灵恩派就是那么登了头条的新闻，他跟他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书记搞在一起，然后呢就用教会的钱呢来遮掩这样的一个丑事，但是后来遮不了，后来呢他自己本身呢又骗教会的这个钱，那么最后呢他跟他太太离婚，那么之后呢还出来还是继续的搞这个福音的施工。这是现代的这个教会的情况，引进了这个淫乱。那么这一贪爱这个钱财的事情呢也是层出不穷的啊，常常都有听闻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新加坡也是有这样的一宗的事件啊，站在这个报纸上，而且被关进监牢里面，然后以致呢外邦人呢都说，哎，你看那个教会是这样子，你看教会是这样的哦，是贪钱所谓的用不正当的方法来使用教会的钱，所以使主的名呢受到这个羞辱。当然我可以指另外一位，就是对不起啊，我可以指另外一位贪爱钱财的，那就是这个 Kenneth Copeland。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不晓得你们认识不认识。那这个人呢，他是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牧师，按照一般上的这报道，他所拥有的这个钱呢是7亿600万啊，7亿600万 $0.76 billion。那么他拥有几架飞机啊 ，Kenneth Copeland。人家问他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飞机，他说哦，这样子我传福音呢更加有效。所以呢，会有呢就一直捐一直捐，可以捐这么多的钱给这个牧师。那以前作为牧师呢是很贫穷的，很贫穷的，没有人要做牧师的，你知道没有人要做牧师的，因为都过着很贫苦。一贫如洗的这个生活了，不简单了。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末世的教会呢，他们以自己的肚腹呢为自己的神，他照顾自己的肚腹，以骗财来作为他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目的，让自己得到世界上这些财富，求神怜悯。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们就用欺骗的方式来亚德利。当然有一个我不晓得你们认识吗，一个叫赵荣基。那赵荣基呢是这个韩国的一个牧师来的，是这个纯福音教会的一个牧师啊。他所犯的一些罪行呢，是他以这个高过市价的这个价钱呢来买啊他儿子公司的这个股票，用教会的钱呢，不是他自己的钱，用教会的钱来买超过这个 这个市场的这个价钱的这个股票。那另外一个呢，他也贪污了，到最后呢，他也是被关进监牢里面，就好像在新加坡的那位牧师一样。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呢，常常都会听闻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你跟我要小心，领袖也要小心，不要贪爱钱财。因为贪爱的话，你就会不择手段来做一切犯罪的东西。还有拜偶像，刚才我们讲到耶洗别，他使到人这个吃祭偶像东西，是的，拜偶像。那当然拜偶像，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在教堂里面外面有很多的这个塑像，它可能成为一个敬拜的这个对象。但是呢，我们教会我们信徒也可能会拜偶像的，好像我说的偶像不一定是摆在你面前那个偶像，是你心中的金钱，可能是你的偶像，可能是我的偶像。今天刚刚读到一则新闻，讲的说新加坡啊，有30多%的这个人民啊，他们因着钱的缘故啊，睡不着啊。1 in 3，就三个人当中呢，有一个啊，是因着钱的缘故，他钱不够或者是什么缘故，就是说他为着这钱来烦恼，烦恼到一个地步什么，他睡不着，钱呢成为他的忧虑，最后呢成为他的偶像。因为你忧虑的时候，你就想你怎么样要赚取更多的钱，好让你能够在这个消费很高的一个社会里面继续的生存，你就会想办法来赚钱。赚钱是好的，是应该的，你能够赚你就赚，但是你的心不可以给他夺取，你不可以把赚钱当作你的这个神那样来敬，来追求，不然的话你就变成拜偶像了。你可能还有拜什么偶像呢？你没有拜你嗜好的偶像，你没有拜你自己，你很崇很看重你自己，哇，你的样子啊，你的发型，你的穿着等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末世时代呢，不让我们敬拜偶像，让主呢成为我们唯一的敬拜的这个对象。当然在这个末世的教会呢，也引进这个世俗，把世界带进教会。怎么讲呢？那神跟我们讲，我们作为监督的必须要管理你的照顾你的羊，是不是？是出于乐意的心，好好的监督照顾他们。但是现在的这个教会呢，有些人呢用那个公司的那个总裁的那个方式来管理啊，好像雇主跟这个员工的这关系。如果你给我多一点钱，我就多服侍一点；如果你给我比较高的薪水啊，我就做的比较多一点，比较美一点啊，比较好看一点。但是这个不是主的教导，主的教导呢是说甘心乐意，多少都没问题，你就尽上力量为主的缘故而做，这样子的服侍主，而不是说多少或者用这个权柄来压制那些在下面的这些平信徒。那么当然现在教会呢也用一些属世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传福音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听啊，很多人都很立刻的拒绝。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忍耐的心，要有爱心，要有负担的心来传福音。但是有些人不是，他说要引进很多人，好，我就 一些世人所喜欢的，世人所喜欢什么、啊、他们所爱唱的一些诗歌，不是诗歌，一些流行歌曲，那些流行的那个调，那些很虚浮的这种歌词，来吸引这些世人。那么有些人就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让人在那边表演。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教会，我们绝对不是表演的。即使我们是主席，不要是带来这种表演，不是的，你乃是站在神面前，你带领整个会众来敬拜神，就是那么简单。哦，不是在那边跳来跳去，也不是在混乱当中，在神的家中呢，一定要有秩序，要有规矩，能够有规矩是一种恩典来的。那么也注重肉体的这感受啊，用一些方法来使自己陶醉在里头。那么所讲的信息呢，很少提到罪，比较讲到恩典、神的爱，讲到这个健康，讲到这个财富等等。那么也跟着世界的潮流而走，他们讲喝酒也没有问题啊，闻这个纹身呢也没有问题的，你看现在你看很多人啊都纹身了、啊，是一个 art 来的，是一个艺术来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这个讲法，但是圣经在旧约里面他说不要纹身，这是跟异教的这个礼仪有关的。有些东西我们不要学，穿着方面我们要注意，世人穿的暴露，我们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学，我们一定要有那一种的所谓的一种贞洁啊，一种保守的这个心。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末世的教会呢，都会有这样的东西，就是有错误的教导，有罪恶、贪钱、淫乱，有这个拜偶像等等，最后是一种虚有其表的这个生命，虚有其表。那这个看这个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这边这个是神主特别对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老底家呢，这教会呢，表面上呢很富有，是的，他们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他说我已经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了，什么都不需要了。但是主看的时候呢，他们在灵命方面呢，他们是很缺乏的，在物质方面还拥有，但是在灵命方面呢却一无所有，是那么可怜，是那么样的贫穷，那么人家好像瞎眼赤身的。所以主就叫他们，你买那个金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是表示一种高贵，一种很丰富的这个灵命的生命。好，买白衣就表示说圣洁的圣火。好，那么买这个眼药呢，就是使你眼睛，使你属灵的眼睛能看见。那么这个时代啊，有些他们这个虚有其表的这个生命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只注重物质的丰富与享受，他们注重物质的东西，不注重这个真正的生命。有物质，你有钱吗？我就看得起你。你有这个社会的地位吗？我就请你来在教会做这个执事，做这个长老。啊，有些教会是这样的。哦，那个牧师看到哇，他的这个有博士学位啊，来，我请你做这个查经班的这个导师，不知道他的灵命是怎么样的，而立刻就请他啊，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以后你去哪里哪一个教会的，你都要在这边要小心，不要当然看重这个物质的这个享受。那有人呢，这个在脑子上呢有知识，但是呢 却未必有真正的属灵生命。是的，有人在这个他们这个圣经的知识，这些所谓的这些普通的这些日常，我们说这个一般上的这种知识你有，但是呢在生命当中呢并不一定有那个内涵的。那么有人呢有外在的这个敬虔，却未必有真正的这个生命，外在显得很敬虔，但是呢却没有的这个生命，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没有爱主的心。有些呢，有些教会呢有事工，但缺少圣灵的能力。是的，很多事工，但却没有圣灵的能力。那么呢，有些教会呢，他们教堂呢很堂皇富丽，而且很多会有，但却没有生命还有见证。你看到有些去教会的也是梳着长头发啊，穿的也是那么所谓的跟着世界的这个潮流走。你想一想，到底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的？所以这个是只有外在的，这个外在你又显得很好，但是呢其实里面没有生命的。那我曾经去过英国一次，参加这个所谓的Reformation Trip， 就是这个宗教改革之旅啊。所以呢我就去了两间教会。那第一间教会呢呀，人数也不少，那么他们的信徒呢比较普通的。那我们去到那边呢，哎，他们很热情啊，他们就很热情的招待我们，跟我们一起的分享，跟我们一起的交通，把我们看着是他们的好朋友样子，主内的弟兄姐妹。然后而且呢，我相信他们的牧师也特别的吩咐他们，为我们预备一个所谓的一个甜品的这个餐，就是这些 cake 啊、蛋糕啊，这些西方的这种糕点，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我通常对这个 cake 的东西我不太喜欢的，但是那一天呢却不同，他们所预备的这些甜品呢，实在是各种各样啊，让你吃的哇，真的很高兴啊。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他们的那种热情的这个招待。当然有的好吃也是很好。后来呢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教会了。那教会呢他们人数也很多。那教会呢他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所谓的这地位呢也应该是比较好。因为他们的牧师呢是一个国会议员的。他牧师是一个国会议员的。所以他的会友呢在这个社会地位也不错了。那我们就去那边，我们心中也怀疑着说一种这样子心态说啊，我相信那边呢也会有很温馨的这个交往。但是出乎意外，他们显得很亲人，而且好像把我们隔开样子，还不想跟我们交往。哦，我们觉得有点失望。我就觉得说，哎，一个富有，一个在地位上很高的一个教会，并不一定有真正的那种生命的这个流露啊。有时候你反而你自己在这个很有钱的教会，你里面的爱心呢没有，你里面的怜悯的心呢没有了。你注意一下，有些教会啊，富有到一个地步你不敢进去的，特别是你如果你是从一个比较低下的这个社会层的人，你不敢进去的，因为他们穿着是很高贵的，而且他又看你是怎么样，从脚看到头，看到脚，看你是什么样，才决定要不要跟你在一起讲话。哇，你这样子经过他们的这样子一扫啊，你心中冷了下来。那求神帮助我们， 啊，并不是说不可以有钱，有钱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有那个谦卑，要有那个接纳，要有爱主的心，不可以虚有其表，单单有外表的这个好像哇自己很虔诚，但是心中却没有爱主的心，这个是我们这个末世教会所要注意的。所以求神恩待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很好的再次的思想我们在末世的教会人未离弃起初的爱心，叫我们的爱心不要失去。我们有时会冷淡的，坦白说我们会慢慢冷淡，再一次的把它射回来，再一次的把那个镜子的抹干净，能够照亮我们自己。第二，记得会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会有很多罪恶进来的，你自己本身要分辨，要分辨，你自己也不要掉入那些罪恶。这边所讲的淫乱、贪财、偶像，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你都必须要注意。第三，虚有其表，外面讲是我是信徒，里面没有爱心，里面没有怜悯的心，里面没有接纳人的心。求神帮助，让我们在见主的时候，主不会责备我们，乃是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你享受你主人的一切。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你，当我们思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主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是一个危险时代，我们知道这个是末世的时代，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宗教改革整500多年，我们是否会在陷入黑暗当中，我们是否会陷在罪恶当中，我们是否会陷在不忍不知的这个当中。主啊，你自己来唤醒我们的心，你自己来融化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让我们一生一世都忠心，都有爱心来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